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章啊。第七章的头一段啊，第七章的头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这一段就记载基甸裁军了啊。基甸把军队哈，本来很多人的，跟随他很多人，把这些人把他裁掉了啊。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从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好，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够多，你要带他们下到前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啊，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第五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前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第六节，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第七节，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第八节，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300人。米甸营在他们下边的平原啊，平原里啊。这里谈到基甸裁军了啊，基甸裁军啊，基甸裁军。我们发现啊，本来跟随他的人很多了啊。这个从前面第六章会看到有4个支派响应基甸啊的呼召啊，结果大家出来了。这个人数总共有多少呢？啊，总共有32000啊，总共有32000。那么他和他一些跟随人早上就起来了，安营在哈利前旁啊。哇，那个米甸人呢，军队有多少人呢？米甸的军人哦，有多少人呢？参考第八章啊，第八章的第十节啊，第八章的第十节。那时西巴和撒木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构，也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前金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有120000拿刀的啊，120000再加15000，总共有135000啊。敌人的军队人数啊，大概有这么多了，135000了。那么跟随基甸的才有32000，哦，这个已经差很多了哈，哦，相差很多，树立悬殊了哈，差很多。那这些米甸人在什么地方呢？哦，在基甸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的地方扎营，啊，所以两军就对峙了，啊。敌人这边有135000人，基甸这边有32000人，啊，各自安营在不同的地方，啊，两军已经要打起来了。好了，那么这样看起来数力非常悬殊哦，32000跟135000差很多嘛，但是神还是要基甸裁军，啊，那我们来想一想哈，为什么要裁军？啊，古代的战争，兵力多寡跟武器是否精良，当然这个就是得胜的关键了。哦，这个一般的战争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兵多的跟兵少的，兵多的比较占便宜嘛，兵多的兵少的可能就会失败嘛。还有你的武器比较精良，你打仗你就可能打胜仗啊。哦，还有你这个作战的方法好的话啊，也可能会打胜仗啊。哎，但是耶和华的看法跟人的看法是不同的。耶和华认为不必 不必那么多人，我要让你得胜，你就会得胜了。所以人太多，叫他回去好了。哦，所以第二节啊，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二节头一句话，耶和华对基甸怎么讲呢？跟随你的人过多了，哦，跟随你的人过多了。敌人的大军135,000，跟随基甸的才32,000，双方已经经历悬殊了。那耶和华还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所以神要裁军，要把那些不活用了把它淘汰掉。哦，在人看来你已经那么少了，你还要再裁，才剩下几个呢？哦，那神裁军的目的是什么呢？哦，第二节的下半节啊，说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免得以色列人向神夸大了。等于说神要塞住以色列人的口啦，免得他们在胜利之后他们自夸啦，哦，是我们的手救了我们啦，把荣耀归给自己啦。神要他们知道战胜米甸人不是靠你们的手，是靠神的作为，神的帮助。哦，好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哦，神的工人，哦，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在教会兴旺啊，事工顺利推展的时候啊，喜欢夸耀自己的能力啦，啊，好像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成果啊，哦，把高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戴啊，哎，有些人就是这样，对不对？但这样是错的，神不要这样的人。所以基甸只有啊那么少的人啊，才32,000人，神说这样太少太多了，我要少一点，哦，让你们不要夸大。免得以色列人向神啊自己夸耀说我们的手救了我们自己了，不是这样。好了，那么要怎么样裁军呢？啊，我们看第三节，啊，看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啊，惧怕胆怯的可以先回去。哦，啊，你既然没有胆量啊，你惧怕回去好了，不要参与战争了。根据这个《生命记》里面的记载，哈，哦，我们来参考《生命记》20章，啊，参考《生命记》20章。《生命记》20章是，我们来看第八节啊，《生命记》20章第八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啊，这里谈到这个战争，啊，官长对可以对百姓宣告了，谁胆怯惧怕，啊，惧怕胆怯的，他可以回家去。你不回家的话，你在那里面呢，会影响众人的啦，啊，这是立法的规定的规矩啦，《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等于说无心参战的。啊，可以把他遣回，叫他回家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里面会感染别人啊，惧怕是会传染的，哦，对军队会产生致命的效的后果啊，哦，所以在米甸大军造成恐慌的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后来我们看到第八章啊，到第七章啊，到第八章你看啊，那个31节那边啊，整个啊，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哎。这个惧怕会影响人的，哦，会影响的，哦，影响众人的，哦，所以基甸一宣布，哦，如果大家都跑了，哦，一宣布的时候，哦，哦，那些胆怯的真的就离开了，哦，我们会看未来第三节啊，哦，于是有2,000人回去，只剩10,000，哦，32,000，哦，结果跑掉22,000，只剩下10,000，哦，这个令人震撼啊！惧怕的回去，结果跑掉了2/3，哈，哦，那个惧怕的不要来嘛，你回家嘛，哦，就让他们真的回家了，啊，一下子跑掉了22,000人，啊，哦，好了，那么这剩下的10,000够可以吗？神说还太多了，还太多了，还要再裁，哦， 还要再踩哦。我们再看回来哈、哦，第四节以下哈、哦，第四节以下，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水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好，我们发现哈、哦，经过第一次的裁军，神还认为啊，人还是太多了。所以你到水旁去看他们喝水的态度，我还要裁掉一些人，啊、哦。那么这一次裁军的目的啊，是要教导基甸呢，不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要完全依靠神的能力，才能够胜过米甸人，啊、哦。所以裁军的方式，啊、哦，第一次让那些胆怯的回去啊，就是第三节所记载的啊，啊、哦。22,000人，因为惧怕就先走了，啊、哦，这个战争哈、哦，战争军队的士气很重要哦，哦，里面有胆怯的会影响人呢、啊，啊、哦，所以勇敢的信心就很重要的，所以胆怯的先把它淘汰掉。好，接下来第二次的裁军，那第二次的裁军就是第四节到第七节所记载的，耶和华认为人数还过多啊，所以吩咐基甸，好，那你把他带到这个哈利前。水旁边，哦，哈利泉的水旁边，那么利用这10,000人喝水的方式来鉴别到底哪一个人是神所要的。好了，那么这里有记载啊、哦，三种喝水的方法了哈，啊、哦，有不同喝水的方法，啊、哦，第一种哈、哦，用舌头舔水向狗舔的，啊、哦，就是用手捧着水，有300个人。他们的手哈捧着水送到口里，啊，用舌头去舔，好像狗用它的舌头舔水一般，这样喝水。那么这种人哈可以随时应付敌人的偷袭啦，因为他很机警嘛。那么这300个人就是耶和华啊所要拣选的，啊，这300个人，啊，要利用这300个人去攻打敌军。好，其他的。哦，就两种喝水的态度了哈、哦。其他的哈、哦，第一种就是用手捧着水，用舌头去舔的，啊、哦，他在这个水旁，啊、哦，他用手捧水起来，当然要蹲下去才能够捧到水嘛。蹲下去用手捧水，啊，用舌头去舔的，那么这种哈、哦、有300个人。那么其他的都是跪下喝水的，啊、哦，跪下来，到了水旁就跪下去啊，把头。一头栽在水里面就喝了，哈、哦，跪下喝水的总共有9,700个人。那么这种人呢、啊，我们说没有敌情观念呢、啊，哦，你趴下去都喝水，那敌人来了，从后面踩你一脚就正好栽到水里面去了，对不对？哦，所以这种没有敌情观念的基甸就打发他们各归各家各人的帐篷回去了，啊、哦，所以裁军的结果，剩下的有300个人。那神就要用这300个人来跟米甸人征战，哦，好了，那我们再想一想哈、哦，米甸的军队有多少？啊、哦，13万，啊、哦，13万5千。那么现在基甸呢，只剩下300个人，用300个人来对付啊、哦，13万5千，这个真是很奇妙哈、哦，哎，树立悬殊了。啊、哦！但是神要用神的方法，啊、哦，敌我悬殊，让基甸只能够依靠神，不能依靠战术，不能依靠武器，哦，你什么策略也没有用，你只要靠神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胜败不在乎人多或人少，乃在乎神的大能的帮助啊！啊、哦，所以我们读过诗篇里面的话，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啊，哦，这诗篇20篇的7节就这样记载啊，哦，靠神啊。今天我们一样啊，教会事工的推展也不在乎人数多寡，啊、哦，人数多一定能够把圣工推展得很好吗？人数少就不能推展吗？也不见得啦，不在乎人数多，也不在乎人数人力啊、哦，这个啊。哦人的很聪明，也不在乎这些啊，啊，也不在乎执事多谋了，乃是在乎神的帮助了、啊。 所以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所记载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啊。好了，那么神要用这三百个人，我们看第八节，这三百个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够归够的帐篷，主留下这三百个人。好，三百个人就带着食物跟脚跟随基甸。按照这个诗高译本的翻译，说基甸便留下民众的罐子和号角，打发以色列人过回自己的帐幕，都留下三百个人。这里有记载罐子，后面就写空瓶了，其实是一个罐子，这个罐子应该是一种陶器，一种陶器的，那十六节十九节说是空瓶的，那么这些空瓶从哪里来呢？就是他们本来有人带来的，基甸说你把这些留下来，七的你们人回去好了，所以把他们的罐子留下来，按照诗高译本的翻译，我们就知道是很多人带过来的，那么他要走了，要回家了，因为胆怯要回去了，要裁掉了，你回去了，所以罐子就留下来，那么这个留下来就是后来这三百个人就带着罐子，就是空瓶还有火把，那个空瓶不是应该是一个罐子，是陶器这火把放在里面就光也不会显出来嘛，那个火没有熄灭嘛，到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就可以用了，是这样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基甸财经嘛，那基甸财经我们就可以看到精兵了什么样的才是精兵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精兵的资格了你要成为神的精兵，那么到底要有哪些条件我们从基甸选兵的经过可以看到精兵应该有的资格了那么同样的在今天来讲今天我们也都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嘛，所以这一段经文看到精兵的资格也可以对跟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对照我们也应该追求达到这样的条件你才能够成为精兵嘛，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些精兵的资格我们分析一下从这一段经文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条件应该是谦卑的谦卑的按照第二节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要叫那些骄傲的先走，免得你夸大说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那么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神所要是什么人？那些夸大的会夸耀自己的，你回去好了，不要你就是留下一些谦卑的。神所要的精兵就是既有谦卑的品德的啦有谦卑的品德的神才要啦好，接下来第二个条件就是勇敢第三节你要向这些人宣告，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惧怕胆怯的会回去，那就不怕了才留下来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条件就是勇敢的，惧怕胆怯走那么剩下的神所要就是勇敢的留下勇敢不怕死的你才留下来，那么这样的神才要用好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那我们也应该勇敢好像保罗勉励提摩太的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好，第三个条件机警谨慎的机警谨慎的这个用带他们到这个哈利的泉旁去水旁去喝水那么喝水更好有两种不同的喝水方法第一种就是蹲下去了那么用手捧着水用他的舌头去舔水的那么这三百个人就被选上了 表示这300个人非常机警啊，啊，哎，他蹲下去要慢注意旁边啊，哎，看看有没有敌人过来啊，哦，要喝水用手捧着水啊，要用手肘去舔啊，哎，这样很机警的，有敌情观念的，所以喝水的时候仍然注意周遭的这个状况啊，哦，啊，这种人神才要啊，啊，那些一到水的旁边呢，一趴下去啊，哦，头都栽到水里面去啊，哦，喝过饱足才走的，这样的人不机警的这种神就不要了，哦，今天也是一样啊，基督精兵啊，不但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啊，也要随时多方祷告，并且警醒不倦了哈。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哈，要随时多方祷告，警醒不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好像火燎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呢，啊。所以机警谨慎也是防备魔鬼工作的一种很重要的条件啊。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这样吗？好，第四个条件啊，不贪图享受的。啊，不贪图享受的。那些被淘汰的，啊，有9700个人被淘汰了。那么主要被淘汰的原因在哪里呢？啊，他只有注意自己的方便跟私事了。为了喝水啊，哦，那整个人趴下来啊，啊，一头栽到水里面喝个饱足啊，没有考虑到啊，这个其他的啊这个状况啊，啊。没有考虑到跪下喝水要花很多时间啊，啊啊，来不及哈，啊，这个应付突发状况啊，哎，这个是行经大忌啊，所以这些人神就不要了，啊，我们讲哈，啊，看到水趴下去就喝的，贪图享受嘛，啊，神要的工人就不要不是那些贪图享受的人，啊，我们要跟从主耶稣，要有什么样的精神呢？在路加福音的9章23节。主耶稣讲，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要舍己啊，哦，要牺牲自己啊，不要贪图享受了，哦，所以这是第四个条件啊，哦，第四个条件啊，哦，不贪图享受。好，第五个条件，神所要的精兵啊，是顺服的人呢，啊，顺服的人，啊，这个基甸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很多啊，135,000哦。那么那些人多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啊12节所讲的啊，哦，我们来看看12节这边写的哈，啊，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么多，他们的肉头无数，都如海边的沙。哦，所以用这样来描述啊，嚯，哦。敌人多得不得了啊，哦，好像蝗虫那么多，又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用这样来描述，哦，敌人那么多，啊，那么经过耶和华的命令要基甸去裁军，哦，2次啊命令他裁军呢，啊，哦，结果只剩下300个人。那么这300个人呢都是顺服的人。为什么讲他们都是顺服的人呢？我们看第7节啊，第7节，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作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可以各归各处去。”第8节，这300个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回去，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300个人。啊，这300个人是顺服的人呢，啊，其他人都走掉了，只剩下300个哦。这300个人没有在那边，啊，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哎，人都走光了，剩下我们300个人，我们要去送食吗？哈哈，他们没有这样想啊，他们很勇敢的，啊，哦，基甸说走就走啊，就跟着基甸走啊，啊，哦，他们带什么东西呢？带着食物和脚，啊，哦，就跟随基甸了，啊，哦，带着食物和脚，甘心跟随基甸了，表示这些人300个人就是顺服的人啊。基甸说走就走啊，就跟着他了，很顺服了，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跟从主，我们要做主的精兵，也要做一个顺服的人呢，啊。好，接下来还有一点，第六点，我们从第9节看下去，啊，第9节看到第15节，啊，第9节看到第15节，可以看到， 有信心的才是最重要的。哦，没有信心，胆怯会影响其他的人，真的会影响其他的人啊。哦，我们在这个民数记十三章那边看到啊，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有十个探子报恶消息，只有加勒跟耶稣要有信心，讲出信心的话，神既然把那地赐给我们牛奶隐秘之地，我们就去夺吧，但是你看，百姓受到谁的影响？受到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的影响啊。结果很多人哗然言啦，干脆我们另外再选一个首领，组织一个队伍，我们回埃及去好了。那么大家起来，然后看到这个加勒跟耶稣亚两个讲这种话，甚至要把他们两个人打死。因为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里面有记载就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信心的会影响其他的人，所以耶和华就吩咐基甸了，吩咐他起来，下到米甸营去，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了。我们可以看第九节啊，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了。”第十节，倘若你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营里去。神还特别讲一句话啊，倘若你害怕，你就带着你的仆人好了。结果基甸就带着他的仆人就去了，带着他的仆人普拉，两个人就下到米甸营了。那么神就借着米甸人做梦，那个军队的军人在那边交谈，我们做一个梦啊，这个梦的内容怎么样啊？啊，用这个梦啊来启示这个基甸，让他产生更大的信心，来勇敢面对米甸人，我们可以看下去啊，第十二节、十三节啊，十三节说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十四节，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耶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前金都交在他手中了。”这是敌人的军人的对话。他说：“我做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个大麦饼，这个大麦饼相当大，会滚到米甸营的帐幕了，而且将帐幕都撞倒了，帐幕就翻转倾覆了，一块很大的饼，滚过来把帐幕都撞倒，就翻倒，倾覆了，那同伴讲我做这样的梦啊，另一个就回答了，这个不是别的啦。乃是以色列耶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啊，因为神已经将米甸和前金都交在他手中了，借着这样的对话来建立基甸的信心了，所以后来基甸就凭着信心出战，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怎么喊呢？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足以他们同在，就大得胜利了。所以可见信心很重要啊，神造就基甸，培养基甸的信心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你要做基督精兵就是信心啊，你没有信心不行啊，凭着信心啊，所以信心就是胜利的条件啊，你没有信心你怎么去打仗呢？你不靠神，你有办法吗？没有啦。所以敌人虽然凶恶啊，但是靠着信心可以胜敌啊。所以三百个人喊耶和华基甸的刀，这场战争就胜利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魔鬼虽然凶恶啊，但是我们靠着坚固的信心也可以抵挡它，这个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谈到魔鬼的凶恶，第九章就谈到，我们用坚固的信心可以抵挡它，真的信心很重要。好，还有一点，精兵啊，做基督的精兵也要同心啊，你不同心不行的啦，由基甸带领，结果前提啊。同心吹角，打破空瓶，大声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结果敌人呢就乱创，互相击杀了。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看的十九节以下所记载的。我们可以注意经文的描述啊，在二十节我们先看一下。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 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喊叫说：“耶和华基甸的刀。”啊，这里的描述啊，三队的人，啊，300个人分成三个队，大家都拿着空瓶火把，而且把空瓶打破，火把露出来，啊，大声喊：“耶和华基甸的刀！”大家喊。你说这300个人有没有同心？哦，非常同心啊！300个人拿同样的东西，300个人一起呐喊，300个人所喊的话都是一样的，哦，一边吹角一边喊耶和华基甸的刀，哦，结果呢，这一场战争就因为他们同心，所以有神的同在，敌人就乱创了，互相残杀了，啊，他们也趁机会把敌人杀了。这场战争才胜利啊！好了，我们想一想看，今天我们不是一样吗？同心合意也是相当重要啊！哦，你读《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初代教会福音能够顺利的推展，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全体同心合意啊，有神的同在啊！哦，腓立比教会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呢？哦，《腓立比书》1:5，保罗说：“从头一天到今天，你们都同心合意的是兴旺福音了。”所以同心合意很重要啊！哦，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精兵的资格了。哦，从基甸、财经，还有一些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要做精兵，省的精兵有几个条件：谦卑、勇敢、机警、谨慎、不贪图享受、顺服、信心、同心。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做耶稣基督精兵不是一样吗？哦，今天我们做耶稣基督精兵，可以用基甸显兵的条件来作为我们所该追求的。所以愿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基督精兵，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哦，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哈。参考资料是，首先我们来看哈律权。哈律犬是一个水源充足的活犬，从基利坡山山脚那边涌出来，那么向东绕流，一直经过耶斯列谷，啊，到约旦河。那米甸的军队哈，就是聚集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那么靠近这个摩利冈那个地方。啊，摩利冈是一个小山冈，它的位置大概在米吉多东北16公里的地方。啊，也是耶斯列城的北边6公里，米吉多平原的东端。啊，那么这个摩利冈哈，山顶哈，大概海拔哈，海拔大概515公尺左右。啊，那么这个哈利犬哈，哦，就是这样哈，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哈。好，再来基列山。啊，基列山就是基甸安营的地方，是在约旦河西的耶斯列平原。啊，基列地，啊，基列地是在约旦河东边。啊，因此哈，神学家以为这里所说的基列山，乃是基利坡山。啊，因为基利坡山就在耶斯列平原的南端、南边的地方。所以有的人说这里讲的基列山可能就是基利坡山，哦，应该是这样看的哈。好，接下来哈，我们来看一看第7章的第9节到25节这一段，啊，等于说第七章的下半段，就是第9节到25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记载基甸大胜米甸人，啊，基甸所面对的米甸人。啊，不是单单只有米甸人，他还联合亚玛利人，还有一些东方人的联合大军，啊，联合大军，啊，他们都布散在平原，啊，人数多少呢？像蝗虫那么多，他们的肉头无数，啊，多如海边的沙，啊，这是12节那边所描述的人数特别多。那么这种讲法啊，像蝗虫那么多，像肉头无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啊，这是一种哈，圣经的这个哈，夸大的描写了。啊，又像神祝福亚伯拉罕说要他让他的后裔、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哦，这也是一种稍微夸大的讲法啊。那么 敌人总共有多少呢？如果按照第八章的第十节来看，大概有135,000人。但是基甸这边的军队有多少人呢？才只有300个人，敌我非常悬殊啊，完全不成比例。但是这一场战争呢，基甸这一边却夺胜了。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第九节一直到25节定个题目叫基甸大胜米甸人。好，那我们先看一看9到14节这一段，就是一个胜利的前奏。你要打胜仗啊，有一个胜利的前奏先有一个征兆让我知道这一场战争一定胜利的，胜利的前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甸他的心中还有一些恐惧的。他的信心还不够刚强，所以耶和华再次的坚固基甸的信心。好，从第9节来看啊，第9节这里记载到11节记载，主他吩咐基甸说：“起来，你下去攻营啊。”我们可以看第9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下来，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神吩咐基甸起来下到米甸营那里去干嘛呢？说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了。神先告诉他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了。按照惯例开战之前要先探查敌人的状况做万全的准备嘛。所以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去，你要打仗你先去看一看嘛，起来下到米甸营去。这个在李正中译本啊、新译本、书高译本都翻译做起来下去攻营，起来下去攻营。他们的翻译跟我们活本稍微不一样，活本是叫他去看一看而已，下到米甸营里去干嘛没有写，但是其他的译本翻译做起来下去攻营，主要就是基甸要凭着信心下去攻打米甸人。为什么会凭信心去呢？讲得很清楚，神讲得很清楚，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因为我已经交在你们，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了。耶和华知道基甸心中还有一点疑惧惧怕，所以告诉他倘若你怕下去没有关系，你可以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一起去结果基甸就带着他的仆人普拉一起下去了。第10节，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仆人普拉一起下到营里。11节，11节以下就告诉他你会听见他们所说的话，你听到敌人所说的话，那你就会放心去攻打了，就不用怕了，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结果基甸真的带着仆人普拉就下到营旁了。13节到14节，神就借着米甸人的军人他所做的异梦还有解释而来坚定基甸的信心了。这13节14节，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他的同伴，这个他听见这个米甸人的军人在对话，有一个人他做梦告诉他同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把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这是梦的内容了。基甸他这次出去是在晚上晚上出去的，当那夜耶和华告诉他，所以利用晚上在夜间就前往了。那么靠近军营的地方听到两个军人在那边对话那么两个军人怎么交谈呢？一个军士兵就讲我梦见一块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把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一个这样讲，另外一个就给他解释了。好了，我们想一想大麦饼本来是贫困的穷人的食物了，那么一个大麦饼滚到米甸营中，代表受压迫贫困的以色列人， 那么这个饼呢，滚到米甸人营中，将帐幕都撞倒了，帐幕就翻转浅覆了。等于说，你看，贫穷哦，又是受到压迫的以色列人，像一块这个大麦饼一样啊。但是这一块大麦饼有用的啊，滚到米甸营中，可以把帐幕撞倒，就是翻转哦，浅覆哦，哦，代表神要帮助以色列民哦，可以攻打啊米甸人，可以得到胜利啊。哦，所以另外一个士兵就解释哈，这个梦的内容了、啊。他说：“这个不是别的啦，乃是以色列耶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前金交在他手中了。”哦，他这样一解释，那么基甸跟他的仆人普拉两个人都在旁边听了，听得很清楚嘛。哦，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哈、哦，这个对方哈、哦，对方竟然认识基甸是以色列军队的首领。哦，可见这个敌人哦，他们的这个情报也是非常灵通的啊、哦，哎，啊，这个借着米甸士兵的这个梦跟解梦的话，啊、哦，基甸就听了，哎，完全相信了，所以那些惧怕全消了，啊、哦，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借着敌人士兵告诉他，你这一次打仗一定会得胜的啊，因为神已经将米甸跟前金都交在你手中了，所以你不用怕了。你靠着信心，你会得胜了。好，那么接下来15节到22节，啊，就谈到基甸啊，这一场战争的战略。啊，基甸听到梦和梦的讲解啊，哎，他就敬拜神了。啊，这个是基甸的转捩点了。经过耶和华多次的造就，基甸的信心已经刚强起来了，对胜利就有绝对的把握了。我回到以色列营中，就向众人宣告啊，啊，他怎么宣告呢？我们看第15节啊，基甸听到做梦啊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哦，他就很勇敢的向众人宣告，在以色列营中就宣告了：“起来吧，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好了，那么基甸的作战的策略，他的战略是什么呢？啊，首先我们从16节可以看到，他将300个人分成3队，啊，基甸将300个人分成3队，然后把角和空瓶交在他们个人的手里，那瓶内都藏着火把，啊，兵分3路了，啊，分成300个人分3队嘛，每一个队100个人一队嘛。啊、哦，那由不同的地点向敌人进攻，啊、哦，这个也是古代啊、哦、惯用的作战手法，啊、哦，好，那目的呢是要让敌人，啊、哦，在半夜哈、哦、不备之际哈、哦，只有看到火把，啊、哦，还有这个大声呐喊的声音，还有听到这个脚声啊，啊、哦，然后产生这个心惊胆悸，不战而逃嘛，啊、哦，就是要利用这个心理战术啊。因为他们人不多嘛，啊、哦，利用心理战术。那么这300个人带着什么呢？这里讲啊、哦，带着角和空瓶呢、啊，啊、哦，带着角和空瓶跟火把，啊、哦，角是要吹号的哈、哦，带着角，啊，空瓶、火把、空瓶，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空瓶就是一个空罐子，啊、哦，而且是陶器做的，啊、哦，陶器做的空罐子。那么带着火把，那火把放在空瓶里面，这样火光就不会露出来，啊、哦，啊、哦，所以瓶内藏着火把，哦，啊，基甸的率领之下，啊、哦，就到达敌人军营的边缘了，哦，啊，就分三队把敌人好像包围起来一样，哈、哦，在边缘那边，那么基甸这个声音一声令下，那个人就把自己的这个空瓶打破。哦，那瓶内的火把就显露出来了，啊，所以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哦，啊，吹脚，而且又大声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哦，所以一时之间哦，火光四射哈，啊，这个呐喊的声音很大，哦，所以敌人措手不及，就秩序大乱了，啊，在混乱当中就自相残杀了，哦，抱头而窜了，就不战而败嘛。哦，这场战争就是这样来的嘛。哦，所以我们先把经文再稍微看一下啊。16节啊，基甸将 一束祭奠，将300个人分成三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平日常的火把17节，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么行，你们也要怎样行。18节，我和一切跟随的人啊，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祭奠的刀啊。19节啊，祭奠和跟随他的100个人在三更之初换。才换经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20节，三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祭奠的刀。21节，他们在营里的四围够站够的地方，前营的人都乱撞，300个人呐喊使他们逃跑。22节，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前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这个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23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读到这里就好了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想象得到啊，带着脚空瓶火把，那空瓶是个陶器做的。火把藏在里面啊，这样光就不露出来吗？还带着脚，那么跟着基甸啊，分成三个队伍，我分开吗？啊，基甸到时候他就告诉他们哈，要打破空瓶，把那个瓶打破了，那火就露出来了吗？然后又吹角啊，然后又喊叫，哎，我按基甸的刀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在晚上啊。晚上啊，三更半夜嘛，三更之初，三更半夜的时候啊，那么多人哈，300个人分成三队啊，这个哈，相当宽的地方嘛，大家都拿着火把嘛，然后走来走去哈，又大声喊呐，又吹角啊，敌人以为大军来到了，你看火把那么多啊，对不对？就变成这样有一个震撼作用嘛，所以敌人在混乱当中就。抱头鼠窜了、这个不战而逃嘛，就是这样啊，出气大乱啊，互相残杀嘛，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啊，17节18节这边有一句话啊，这个基甸吩咐众人啊，他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吩咐众人啊，要看着我行事，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300个人跟随基甸要看我行事，我到营旁啊，怎么样行你就怎么样行啊，然后基甸又讲啊，18节，我们一起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基甸带头，然后大家就跟着他一样，所以基甸一吹角，他们也吹角，基甸喊着，哎，我按基甸的刀，他们也喊这喊呐、那么大家在那边走啊，整个，空旷的地方，你看不得了啊，都是火把啊，人在那走来走去啊，而且又有脚声，又有大喊的声音，你敌人以为不知道多少军队大军来了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就阵脚就乱了嘛，好了，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基甸做事情他是走在前面的，走在前面，大家看我行事。所以好的领导者就是走在前头的人，叫人来跟随他。这以色列以色列以前有一个独眼的大洋将军他的名言就是 Follow me 大家跟着我来那主耶稣也讲过啊，饥荒是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啊，所以我们好的领导者要走在前头，那么带领大家来跟随啊。那么基甸就是这样做事情啊，他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啊。所以你们要看我行事，你跟着我来啊。好，那么这场战争啊，是利用晚上，利用夜间半夜的，19节我们可以看呢、在三更之初才换经的时候，就是利用三更半夜了，原来古代中东就将时间分为三更，每4个小时，是一经，从傍晚6点到10点这是第一经。10点到凌晨2点是第二经，那么三经就是2点多，2点开始，2点多嘛，凌晨2点的时候，大家 如果讲睡觉啊，然后还在睡，睡得很好的时候啊，那么敌人可能也在睡觉吧，哦，那么在敌人的营房旁边啊，我们300个人在那边大声喊叫、吹角，又火把火光哦照耀，你看敌人起来，你不怕才奇怪的，哦，所以正在熟睡的时候，他们就趁机攻击，利用夜间突袭嘛，哦，还有更重要一点，信心的呐喊。这一次的突袭是依计而行的啊，基甸吩咐包围米甸的营地啊，那么他发出命令才吹角打破空瓶摇动火把啊，大声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哎，这个就是信心的呐喊啊，耶和华的同在帮助啊，让前几个整个敌人的前营的人啊乱窜啊，用刀互相击杀啊，仓皇的就逃脱啊，然后逃走了，往哪里逃啊？往约旦河东的方向逃跑，啊，就是22节那边记载了，往那边逃跑啊，啊，结果米甸的士兵哈，他所做的这个梦，真的就应验了，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里面，把营帐幕撞倒，倾覆了，哦，那这个大麦饼是谁呢？就是基甸跟随他的300个勇士嘛，好，哦。这个梦就应验了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甸能够大胜米甸人，啊，他的战略，这个战略相当好啊，分成3队，啊，带着角、空瓶、火把，而且领导人走在最前头，你们要看着我行事，而且利用夜间来突袭，那么大家凭着信心大声喊叫，哦，结果神特别的帮助嘛。敌人就自相残杀，就混乱了嘛，哦，所以这一次的战争，哦，有辉煌的战果了，哦，我们来看22节，哦，到25节，哦，这个辉煌的战果，哦，22节以下，哦，22节到23节，哦，就是往约旦河东边奔逃，敌人，哦，米甸人就往东边逃嘛，22、23，300个人吹角，耶和华使前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啊，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侯拉，啊，这个很多地名哈，啊。那么这些地名都是在约旦河东，啊，追赶敌人了，啊，然后有追赶敌人的，啊，这里说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拉西全地都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啊，追赶敌人的有拿弗他利、亚瑟、马拉西支派的人，啊，他们又出来了，啊，开始追赶敌人，啊，那么这些人呢，可能就开始，啊，起先跟从基甸的人，啊，我们可以看到起先有很多人跟从基甸嘛，或者说惧怕的人回去嘛，我们这些人回去了吗？那回去现在看到敌人逃跑过来了，哦，他们又出来了，啊，来追赶敌人，好，哦，好，敌人哈，哦，往约旦河东边逃跑。不过我们现在从22节到23节2节经文可以看出来哈，哦，耶稣列平原以南以及以北的山地的居民，对当时的战况啊，显然保持密切的关注啊，哦，因此米甸人溃败之后，他们很快又加入哦追杀的阵容，所以那些被淘汰回去的人，不是变成完全没有用呢，他们也在注意啊，哈，哦，虽然我们被淘汰回家了，我还在注意啊。结果敌人逃过来，他们就出来啊，要追敌人了，啊，哦，那么这些人可能就是原来所招募的啊，哦，那些人了，啊。哦，总共有32000嘛，那么淘汰到最后才剩下300个人嘛，哦，那他们以前是充满惧怕啊，哦，啊，都回家了，被淘汰嘛，那么现在可能看到基甸哈，哦，的胜利哦，信心就大增了，勇气就来了啊，哦，所以回头过来就帮助基甸了啊，哦，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啊，哦，好，接下来哈，哦，记载2个米甸的首领被杀了。哦，2个米甸的首领被杀了。我们看24到25节，哦，24节到25节，基甸打华人，走遍以华人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渡口，直到伯巴拉。25节，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个名叫俄利，一个名叫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的酒榨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这两个米甸的首领被杀了。基甸号召以法莲支派的人来把守约旦河的渡口。逃到东边你还要回来啊。你逃，不管你逃到东边总是要过河嘛。所以把守约旦河的渡口啊。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结果抓到了两个米甸的首领。一个叫俄利，一个叫西伊拉。那个查考一下那个俄利俄利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乌鸦啦，俄利就是乌鸦啦。那么希伯的意思就是豺狼，这两个首领名字很好听，一个叫乌鸦，一个叫豺狼。把这两个人把俄利杀在磐石上，把希伊拉杀在酒榨里面，所以两个人被处死的地方都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了所以俄利死掉的地方被杀在磐石上，那个地方叫做俄利磐石。西伊拉被酒榨杀在酒榨里面，那个地方叫西伊拉酒啊。西伊伯被杀在酒榨里面，那个地方叫西伊伯酒榨啊。然后他们被杀了，把他们首级就带过约旦河，带到基甸那里去。这一场战争就这样就结束了嘛敌人的首领都被杀了所以就解决了，结束了。好，这一场战争我们发现基甸完全信靠神，因为神的带领、神的帮助，让敌人败退这个讲起来也是一种信心的胜利了三个勇士300个勇士，因为剩下300个人，300个勇士，他们没有拿刀始终没有动过刀他们只用他们口中的刀手中无刀他们只用口中的刀，说耶和华基甸的刀，是用嘴巴讲的吧是敌人敌人用自己的刀互相击杀所以这场战争能够胜利，不是人的能力吗？对不对？这300个人连刀都没动过吗？只有嘴巴喊耶和华基甸的刀，没有刀但是敌人是用他们自己的刀互相击杀了所以这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上是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圣经里面都是有提到这一件事迹我们来参考一下诗篇的83篇。诗篇八十三篇，我们看11节诗篇83篇11节83篇这一篇也是有关历史的诗篇呢那么把一些历史书籍都唱出来了看11节，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这个俄利、西伊伯、西巴、撒木拿都是敌人嘛，以色列的敌人让他们像敌人一样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一件历史的事迹基甸打胜米甸人这个事迹在历史上很重要所以连作诗的人都会提出来好，我们再参考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9章第9章第4节以赛亚书9章第4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里讲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就是米甸人来欺负以色列人嘛他们的人多多的像蝗虫那么多，他们骆驼无数每一次收成的时候就来了把所有农作物都抢光了把他们牲畜也都带走了以色列民在 受苦了啊，总共有多久的时间呢？有七年的时间呢。啊，这个是米甸的日子吗？啊，这个日子后来神兴起基甸呢，啊，就打胜了米甸人呢，把两个首领都消灭掉了，除掉了。那么这件事情，你看以赛亚书里面都写出来了，他们守护的重轭、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了，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啊，米甸人被除掉了嘛，被打胜了嘛，首领都被除掉了嘛。好，再看第十章哈，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啊，十章二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哦，神要兴起啊，要拯救他的选民嘛。啊，耶和华兴起啊，攻击敌人呢、啊，就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这个也是四世纪啊第七章所记载的事迹嘛。所以可见这一件事迹非常重要啊。所以在历史上啊。才频频提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一件事迹啊，所以很重要的历史事迹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参考啦。从基甸能够战胜米甸人，大胜米甸人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不是靠刀靠枪。不是靠武器的精良以火，乃是靠神的帮助，神的能力啊！所以这一场战争，你看，只有三百个人能够胜过米甸大军，甚至把两个首领都杀掉了，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哈、再来看一看参考资料哈、参考资料这边有第一哈、这边有谈到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虽然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啊，但并非靠他的大能来得胜啊。神称他叫大能的勇士，但是他没有靠他的大能力来得胜啊。耶和华那和基甸的刀是表示神人合作啊，人的努力加上神的同工，人的顺服啊加上神的帮助，这场战争就胜利了。所以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好，那个是一场战争的胜利的前奏，我们在前面讲过了，就是神叫基甸带着他的仆人下到米甸营里面去啊，那么看到米甸营里面两个人在那边交谈呐、有一块大麦饼啊滚到营中啊，把营撞倒了，倾覆啦。另外一个就讲啊，这个不是别的啦，是以色列人耶阿斯儿子基甸的刀啊，神已经将米甸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听到这个两个人的讲话啊，基甸信心就坚固，好，这一场战争一定胜利的，这叫胜利的前奏了哈、好，再来，耶和华基甸的刀，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神的命令啊，神的命令加上人的顺服了。这场战争能够胜利，有神的命令，但是也有人的顺服。神命令什么呢？神命令要裁军，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要裁军。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按照这个第三节的记载，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22,000再加10,000就是20,000啊，就是32,000嘛。本来跟随基甸的有32,000嘛。那么神说这些人太多了，所以要裁掉啊。所以惧怕的先走啊。22,000人回去了，只剩下10,000啊。10,000还是太多了，再裁啊，裁到剩下300。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整段的经文当中啊，记载什么呢？只有记载耶和华对基甸说，耶和华对基甸说，然后记载基甸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记载啊。耶和华对基甸说，基甸就怎么样，耶和华对基甸说，基甸多怎么样怎么样，就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都记载耶和华对基甸说， 第五节说哎呦基甸就怎么样、哦、第八节说基甸就基甸都怎么样、哦、没有基甸对耶和华的疑问了、哦、神怎么讲怎么样裁军他就怎么样裁军他听完了耶和华的吩咐就完全照样去行、哦、这个就是顺服嘛对不对神有命令啊你就照样去做啊、哦、神的命令人的顺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哦、顺服也是成功的条件呢啊、哦、顺服是成功的条件啊、哦、当那一个晚上耶和华吩咐基甸啊、哦、结果基甸就带着仆人普拉下到敌人的营旁啊、哦、这个第九节到十一节所记载的啊、哦神告诉基甸怎么做基甸就怎么做那么为什么叫他带着仆人去呢说你惧怕你就带仆人嘛啊，让他去听到两个敌人、哦、他们交谈的话就是建立基甸的信心嘛但是你看啊神叫他去他就照样去啊这个就是顺服嘛所以顺服就是成功的条件嘛啊、哦，耶稣亚啊、哦、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啊、哦，然后攻占迦南地哦、那么我们在读耶稣亚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亚也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哦、非常顺服、哦、所以耶稣亚能够成功的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夺到迦南地分配迦南地这个顺服也是很重要、哦、所以耶稣亚记里面我们有读到一段话、哦、我们欢姐再看一下好了耶稣亚记的十二章耶稣亚记十二章耶稣亚记第十二章十二章呢我们来看十五节啊，十一章了、哦、抱歉、哦、耶稣亚记十一章的十五节耶稣亚记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亚耶稣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神吩咐摩西摩西照样行摩西吩咐耶稣亚耶稣亚照样行一层一层下来神怎么吩咐摩西摩西就照样行神吩咐耶稣亚耶稣亚照样行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非常顺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读耶稣亚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哦、耶稣亚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把整个迦南地征服了、哦、而且照神所吩咐的、哦、把土地就分配给所有的支派、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顺服就是成功的条件了、哦、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顺服神你不顺服的话你就没办法成功的其实我们从新约也可以看到啊，顺服就是成功的条件呢、哦、我们来参考一段经文也好、哦、参考一下、哦、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哦、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从第一节以下、哦、这里是记载主耶稣拣选门徒、哦、跟马太福音的那个拣选的使徒、哦啊、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拣选使徒的记录、哦、马太福音第四章有记载在加利利海边拣选是两对兄弟、哦、那么这个第五章、哦、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以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那个是那边的补充说明了、哦、耶稣拣选十二使徒、啊、这里有记载、哦、减少、哦、这个西门跟安德烈的经过了、哦好那么我们可以看看第五章这边所描述的、哦、耶稣在格尼撒勒湖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了、哦、那么在那边、哦、湖边的时候很多人拥挤他要听他讲道嘛那主耶稣要讲道要在哪里讲啊人那么多 啊所以看到有两艘船在岸边啊就向西门借船嘛啊我借你的船我上到船上啊来对岸边人讲道啊哇、哦、西门就为耶稣服务了、哦、把船稍微撑开离开岸啊、哦、主耶稣在船上教训人了、啊、好了道理讲完了结束了叫大家回家了、啊、我们看第四节、哦、讲完的话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所以主耶稣叫西门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啊，这西门怎么讲呢？第五节西门就回答了：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打到，表示说从晚上啊，整个晚上一直打到一条鱼都没打到啊，所以早上啊，我们准备把网洗一洗回家了嘛，但是主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我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啊，在下面怎么讲呢？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听主耶稣的话了，他没有反驳了，没有说：“哎，先生啊，你很会讲道，我知道了，你很有能力了，但是你又不是捕鱼的人啊，我是捕鱼人出身的啊，我在这个海边长大的，从小就是在捕鱼到现在啊，我的经验比你丰富了，我整个晚上这边下网那边下网，一条鱼都打不到了，你还要叫我到水深的地方去？难道那边还有鱼吗？”他没有这样问啊。对不对？连问都没问啊！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就听主耶稣的话，听主耶稣的话，他就真的下网了。哇，不得了啊！这一网下去啊，第六节说下网就牵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啊！哇，一网下去，捞了很多鱼啊！网险些裂开，表示网没有裂开了，裂开鱼就跑掉了嘛！再来，说。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沿就来把鱼装满了两艘船，就招呼其他的一艘船的人来帮忙，结果把网子拉上来了，那个鱼啊装满了两艘船，还下去啊，甚至船要沉下去，没有沉下去，沉下去就没有了嘛，所以你看这一网一捞上来，装满了两艘船的鱼啊，不得了哦。好了，你想想看，如果西门他对耶稣说：“先生啊，你会讲道，我知道了，你讲的道理很好听，我也知道了。但是你不是偷海，你不是偷海的人啊，你不是捕鱼的啦，我才是行家啦哈。我整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你不要再讲了空话，我要回家了啦。如果他回家了，他有得到什么没有？对不对？但是他听主耶稣的话，他顺服了，结果得到两艘船满满的鱼呀。”就因为这样他就悔改信主了，跟从主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顺服就是成功的条件嘛。你有顺服，你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典，更多的福气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好，再来我们来看一看耶和华那基甸的刀，就谈到征战的武器嘛。征战的武器嘛，那么这一场战争的武器没有用刀啊，所以用嘴巴的刀啊，耶和华基甸的刀，所以用嘴巴喊嘛，那么这一场战争的武器是什么呢？第一，脚了这个脚就是要吹号的，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耶和华曾经告诉摩西，要做两只银号，那么这两只银号目的是什么呢？要聚集起行作战和敬拜神来用的，我们来参考民数记的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看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做两支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召集会众，并叫会众，并叫众营起行。三节，吹奏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那里去，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营的要起行。两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的营要起行，他们将起行了。起行必吹出大声这里讲到吹号嘛，吹号有号角嘛，这个号角是神教是摩西要做出来，用银做两只脚，两只号角来吹用银做两只号来吹 啊，啊，吹号啊，就是起行啊，甚至以后要作战啊，敬拜神的时候都有吹号了啊，吹号。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吹起福音的号角啊，啊，等于说要传扬大喜的信息啊，做救人的工作才对了。啊，基甸是以对抗米甸人啊战争啊，啊战争用吹号可以打胜仗。那么今天我们要打属灵的战争，哦，我们也可以吹号啊，啊吹什么号呢？吹起福音的号角，传扬大喜的信息，啊，积极做救人的工作，这样也是对的啊。啊，第二哈，这个武器是什么呢？空瓶呢？啊，空瓶呢？空瓶是用陶器做的，啊，火把放在里面那个空罐子哈。啊，空罐子才能够把火把放进去吗？如果里面有东西你就放不进去了，哦，所以瓶子要倒空才能够放进火把，哦，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哦哦，我们好像神所使用的器皿一样，啊，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哦，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毫无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哦，你如果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把里面那些肮脏的通通逃出来倒出来，那就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毫无主用。好，今天我们也是好像空瓶，好像瓦器一样，哦，那我们这个瓦器也要掏空啊，所以把不污秽的不好的拿掉啊，啊，这样才能够装进好的东西进去嘛。哦，我们是瓦器啊，哦，那空瓶装火把，但是要使用的时候要把空瓶打破啊，把这个陶器也要打破啊，打破了啊，火把的亮光才能够出来嘛，火把才能够拿出来发出亮光嘛，哦，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让神使用，不是单单空瓶哦，啊，这个瓶也要打破啊，打破就是破碎了，破碎自己了，哦，不但倒空自己，也要破碎自己，牺牲自己，这样才能够发光啊，哦。破碎自己啊，牺牲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在主面前，你要为神工作，你要像空，像这个基甸哦，带兵所带的那个空瓶一样啊，空的瓶，但是也要把它打碎，这样火把才能够露出光来啊！啊，你要让神使用就是这样啊，你要掏空自己，你要脱离卑贱的事啊，啊啊，然后你要为主牺牲，甘愿牺牲啊，把空瓶打破啊，啊，这样火光才能够露出来嘛。啊，再来，要有火把，这火把也是武器的一种啊。火把，那火把就象征圣灵了，啊，圣灵像火一样，被圣灵充满才有火肉的心嘛。哦，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才能够胜过敌人嘛。所以火把就是圣灵的火把。哦，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靠着圣灵行事啊。哦，我们从《使徒行传》整件圣经就可以看到啊，圣灵的重要。所以《使徒行传》也可以称为圣灵行传，哦，《使徒行传》一开头，主耶稣怎么讲呢？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四节啊，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第五节，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开头就记载这样的话了。其实这一段话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四章，啊，就有记载了。好，那我们要知道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啊，路加所写的。那路加写了《路加福音》，然后又写《使徒行传》，啊，给不同的对象讲不同的内容了。但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也有记载，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啊，啊啊，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领受啊，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啊。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啊，在哪里等候？在耶路撒冷啊，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这我先讲过的啊。好了，那么一跳过来看第八节哦，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哦，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就得着能力。所以圣灵很重要啊， 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记载圣灵的工作，所以先记载主耶稣交代你要领受圣灵，然后记载他们在一间楼房上祷告祈求圣灵，祷告十天，到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哦，大家都改变了，本来软弱了变成刚强，本来没有信心没有能力变成大有能力啊！所以二章的十四节就记载使徒彼得和其他使徒就站起来勇敢做见证，结果那一天3000个人受洗，就福音的兴旺啊，广传出去，靠什么？靠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火把很重要，圣灵就是火了，有被圣灵充满，你就有火热的心；有被圣灵充满，你就可以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啊！所以这一场战争就是靠着空瓶、火把啊，然后还要大声呼喊啊，信心的呼喊，喊什么呢？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要有信心的呼喊啊！重金兵没有一个人带刀，只有带着空瓶跟火把啊，他们只凭着信心喊叫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结果耶和华就使前营的人互相击杀，抱头鼠窜了，这样就胜利了，战争就结束了，把两个首领杀掉了，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信心的呼喊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喊的话是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神人合作，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信心的呼喊就胜利了。好，那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在读耶稣雅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怎么攻打？他们也没有带武器啊，主书记造城而已啊，每天造城一次啊，第一天造一次，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到第七天造七次，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大声呼喊啊，祭司吹角，百姓大声呼喊，这个城就塌陷了。那个后面的大声呼喊是不是最后的大声呼喊是不是信心的呼喊呢？就是信心的呼喊，所以信心的呼喊也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甸带领300个人对抗米甸人，他们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就让我们想到这一场战争就是神的命令加上人的顺服，神人合作，所以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神跟人合作人也跟神，当然人跟神合作耶和华基甸的刀那么征战的武器我们可以看到有角要吹角，有空瓶要空的，不是有装东西的还要打破然后有火把，最后还有信心的呼喊这一场战争就胜利了好了，那我们谈到这里那这里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好了再看一看接下来再看一段因为还有时间我们再多讲一点好，第8章